经典上所说的句句都是真实不虚的，佛运也是必然兑现的，就看我们能够相信接受实行到什么程度。我们真的能够信受佛的慈悲愿力，就会立刻活到佛光中。信不过的时候，就活在业障的阴影中。全信到底的人是全面光明，半信半疑的人就会半暗半明，时暗时明。重要的是，有怀疑的时候就会进入了暗区，要快快提起信心，弃暗投明。如果能再提起信心，马上又会现出一片光明。大约在陈居士临终前五六天，由于癌的侵犯，发生了胃出血。医师们谁也不能肯定，这样的大出血能不能止住。这时候，大家如果心慌而忘记念佛，就是进入了黑暗区，也就要随着业力去还血债。过去我们吃人家半斤，现在必定得还八两。以前为了求自己营养，杀生流血多少，总得偿还。偿还时就知道苦了。说实在，一条命全舍了，也未必还得起。我们如果了解临终还债的痛苦，还是生前不要杀生，不要欠债。假如已经欠了债，业报已经显现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要一心拼命念佛，阿弥陀佛的功德力、威神力不可思议，一句佛号能够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这就仿佛大富翁出面替我们担当还债，不怕不能一下子还清。因为我对佛有这本信心，所以当陈太太很忧愁，辗转托人联络我的时候，我就很肯定地告诉他，一心念佛，血就会止住，佛力不可思议。果然，陈太太以救夫心切的至诚念佛，血很快就止住，血压也恢复正常。陈太太问陈居士说，您见到阿弥陀佛了吗？当时陈居士还摇摇头。又问，见到观世音菩萨了吗？他也摇摇头，但是却说他见到的大势至菩萨，还有好几位菩萨。当时他声音低微，连续念了好几位菩萨的名号，而陈太太因为平时很忙，没有空读经典，所以不认识那些菩萨的名号。我一听到，知道那就是《药师经》的八位大菩萨现前了，和他平常十念《药师经》相应，心里想，陈居士归回极乐的时间到了。因为我以前曾经答应他， 我们会陪您走过最困难的道路，我们会平安回到佛的怀抱，您不要担心。所以就义不容辞，要去实践诺言。并且陈太太又连三次梦见我们，显然临终助念的时间到了。陈居士自从见到菩萨之后就没有再出血了，身体很干净，本来还需要打止痛剂，后来也不需要了，可以说是安详宁静，痛苦全消，充分印证了佛经上的话。陈居士一向是很怕痛怕苦的，不太喜欢忍苦汗劳。当他病很痛苦时，曾经在笔记上写着，要安乐死，让我早点见阿弥陀佛。但是当我们一行人到医院病房看他时，他忽然又很舍不得家人，不想往生极乐世界了。我们问他，你欢喜和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吗？他不但摇头，还流下眼泪。经典上告诉我们，临命终的时候要心不颠倒，这真是难以突破的一关。可怜的孩子，他也知道自己身体差不多不能用了，但是总还存些侥幸的希望。当时我就间接向他的公子解释病情的严重性，并说明如何帮助他往生，让他旁听明白状况，能够看破，再求佛安佑，让他能够安然放下，欢喜提起本来有的往生信愿。我劝他说，这身体像是租来的车子，零件坏得差不多了，开起来很吃力很辛苦，勉强一直修理，也终归是一部需要归还的车子。阿弥陀佛早就替您准备了一部性能最好最优秀的新车，是金刚不坏的，只要换过去就好了。怎么换呢？很简单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旧车一丢，就坐在新车上了。如果我们舍不得，坚持要开破车，就会开得很辛苦，也不可能坚持多久啊。现在我们陪您念佛换新车，您比较有福气先换，先去极乐世界再回来接我们，您放心去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并没有和家人分开，因为在极乐世界的宝树中随时都可以看到您的妻儿子女，随时可以关照家人在做什么，还能随时帮忙家佑，完全没有障碍。就像看电视换频道，还是在同一个荧光幕上，只是号码频率不同。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也一样，只是号码频率改一下而已。对极乐世界的人来说，他们随时看见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根本就没有离开我们。您如果往生也相同，根本不会和我们分开的。所以往生就像看电视 换频率一样简单，您只要念阿弥陀佛就换过去了。只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心有障碍，才看不见极乐世界。当时陈太太也鼓励他说，我们以后也要跟您一起去极乐世界，您先去再回来度我们度众生。这个娑婆世界太痛苦，病痛太折磨您了，这是我们不忍心的。西方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，池底还有金沙布底，您的名字就叫做净池。您要记得进入西方清净的七宝莲花池哦。大家一起鼓励他，陪他念佛，过一会儿他的心就放下了。放下只是一个念头，千万劫来想不开放不下的，如今放下也只是一个念头而已。从他放下念佛之后，我看他的面容平静的像熨斗烫过那么服帖，没有一点皱眉，也没有一点生病的样子。我忽然抬起头来，看到旁边的医护人员和家属，所有的人和他相比之下，可以说都是面黄肌瘦，因为他真的满面红光，祥和而不可思议。本来刚进病房的时候，看他的脸，因为曾经做过放射治疗，看起来有点黑色，而他放下念佛，就变成满面红光。陈太太劝他回家念佛，他答应了，还会一一向医护人员很有礼貌地致谢。他希望拔掉点滴，我才发现到他的手脚竟然比以前还要灵活。这时候他不但血完全止住，所有的痛苦也烟消云散，完全不需要用一点止痛剂，也不需要打点滴。在安然念佛中，他极静慈祥的样子还有点像忏公师父。他这些瑞相证实了玄奘大师所翻译的《阿弥陀经》以及《大悲莲花经》中的经文，这两部经中都有提到临终时的佛力加持。一个真正愿意升到阿弥陀佛国度的人，只要他平常细心念阿弥陀佛，当他临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和菩萨圣众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，慈悲的放光加倍他，使他的心可以安定不乱。大悲莲花经说的是，所有众生如果听闻过阿弥陀佛发愿要到极乐世界的，这些众生临命中的时候，阿弥陀佛都会让他看见佛和菩萨大众前后围绕，而且佛会以三昧力为临终的人说法，令他听闻佛法断除一切苦恼，心大欢喜，因欢喜的缘故也进入三昧，因三昧力令心得念及无生忍， 命中之后一定升到佛国。一个病人由大脑、内脏和皮肤四肢，可以说无一幸免于癌的侵犯，最后竟然能够红光满面，相貌庄严，完全没有皱眉，没有挣扎哀叫，神志清楚。这些瑞相让我们很清楚感受到，真的如佛经所言，是阿弥陀佛慈悲现前加佑。这也是他平日诚恳的心地功夫，才能如此与佛相应。正如印光大师所说的，临终要相貌不变，必须有大羞耻。一个人一生什么都可以作假，只有临终不能作假。老实忠厚的人最后会得大利益，不老实的人平常好像占便宜，其实临终会吃大亏。当时我问陈居士说，您和阿弥陀佛有没有沟通啊？沟通这两个字是他以前的用词，所以我这样问。他静静深深的点头，连眼球都没有转动。我又问他说，您看见阿弥陀佛了吗？这次他肯定地点头。我再问，佛放光照明，您看见了吗？他又点头。他连续点这三个头，我就很放心，知道他往生西方已是必然。他平静地在念佛。送他上救护车时，他流下眼泪，但是没有皱眉。我告诉他说，我们现在要回家念佛，回极乐世界的故乡。他点头，我们就陪他在救护车上一路念佛。回家后，慈济的江菩萨和莲友们已经为他布置好助念的场所。陈太太很有魄力，把整个办公室作为助念室，相关庄严。我们很感叹，一般人临终大多在苦痛的加护病房，并且一断气就被送到阴暗又狭窄的太平间或是殡仪馆的冷冻库，而陈居士竟然能在这样宽敞光明的地方让大家为他念佛相送，并且用临终的喜剧鼓励大众，真是大福报。应该说是人有真愿，佛有感应。园林联社的上建下因法师也由热心的莲友朱居士巧合地联络，慈悲在百忙中赶来开示。法师以大悲愿力，非常自在、辩才无碍地讲说极乐世界的殊胜美妙。法师心在极乐，说来如数家珍，亲切自然，不但在场大众心悦领受，连陈居士也张开了久闭的双眼，眼睛一亮，笑了起来，笑得与会大众都同心一笑。人世间一切的苦痛都在这一笑中化解了。陈太太每天向阿弥陀佛念佛哀求，终于有求必应， 真诚感召，应念现前。许多法师顶友助念团都很巧合，自动涌到。连平时联络不上或很难请到的热心助念人士，都奇妙地在他们七成子孝真心感召中，个个自动云集到场。不管认识或不认识的人，包括信基督教的老师校长，都感动于这临终的喜剧，也感动于上见下因法师演说弥陀大愿极乐世界的自在圣妙，更感动于大众相送的至情。到临终前十多分钟，陈居士忽然流下了许多眼泪，或许是和弘一大师一样，所谓悲心交集的眼泪吧。因为长劫轮回的痛苦终于要了脱了，真是欣慰无比。而另一方面却也怜悯尚在受苦不知回头的众生，所以流出悲心交集的眼泪。然而到最后一刹那，忽然又像莲花绽放，心开花开，笑得牙齿都露出来，还能够举起久已不灵活的手向大家挥手告别。陈太太好久不见她这样开心的笑，当时还不知道这是最后一笑，也陪着他欢笑起来，开朗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。陈居士就在这夫妇一起欢笑念佛的刹那间往生，这真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琴瑟和鸣。一个先荣登极乐去留学，一个誓愿走出个人的小爱，爱护众生报佛恩，相信一切和佛心相应的大愿必定能圆满完成。以前陈太太曾经担心陈居士不认真念佛，陈居士就笑着安慰她说，你放心，我大嫁给本题一鸣惊人。确实这最后一笑笑来极乐一片鸟音，真是一鸣惊人。连陈居士的母亲原来是按耐不住悲哀啼哭的，看到陈居士的喜剧演出也不得不破涕为笑，感叹说真的是佛祖带他去了，真的阿弥陀佛以本愿大力来接引他去了。原本白法送黑法的无奈痛苦，在大慈大悲的佛力中也消融化解，而变成跨越苦海的信心愿力。陈居士以笑着往生来度化母亲信佛念佛，便是尽了大孝。在莲友们热心为他助念十四小时之后，陈居士的遗体比生前更柔软，面上还是含笑如生。火化之后还有舍利子给大家做纪念。陈居士说他是大嫁给反提， 而这只大鸡化成了极乐鸟，真令人为它欢喜庆幸，庆祝它笑着进入七宝池，永远不必再受苦，直至成佛。感谢阿弥陀佛慈悯苦海中每一位众生，从不舍弃任何一个人。阿弥陀佛是无所不在的，而唯有至诚的人才能握到佛的手。